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蒙。
哎，大家好，我是阿贵。
阿贵啊，我们这个约翰福音走到哪儿了？
第四章还没走出去。
哎，那当然了，还要走一阵子才能走出去了。我们上次讲到主耶稣提出他这个五个丈夫的私生活问题啊，然后他就把这个话题转了，反正主耶稣呢有他的办法，他就不用继续再谈下去，显然已经达到他提出这个论点，提出这个问题的目的，是吧？
嗯，对呀。
那这个妇人底下就跟他说什么呢？
你说是跟城里的人说了，还是他
啊？不是，还跟主耶稣说啊，他还跟主耶稣讨论呢。四章二十节他怎么说的？
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敬拜，你们倒说应当敬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
哎，你这个四川话念给我们听听，因为这种肯定是乡下人了，对不对？
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
嗯，
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敬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
一个敬拜跟一个礼拜，这是中文翻的不一样呢，还是本来就不一样呢？
这个啊，我想应该是翻译的问题。
你们在国内本来就在叫礼拜天吗？
哎，对，那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留下来的那个残渣云里没有清除掉。
那我很惊奇，那个你们那时候，你们小时候就叫礼拜天，没有人说这是。
我们是讲
反革命的话，
但是我们看到的那些小说、文学作品里面，全都是叫礼拜
天、哦，都叫礼拜天，是吧？
哎、对，
礼拜天，这我一直到了很大了，我才想这个词儿到底什么意思，就是去礼拜的那一天叫做礼拜天。
哎，对，
这到底什么时候开始用的呢？这也不会是国民党开始用的吧？啊，这什么时候开始用的？
这应该是当时翻译的时候是一百多年以前嘛，清末明初的时候开始，因为那个什么国外的宗教势力借助帝国主义输入到中国的时候啊，
嗯，
留下的文化侵略嘛。
你讲这个话都挺有官味儿的，再说一遍。
中共为什么他要把基督教打倒啊？
嗯，
不喜欢把那个星期天当作是礼拜天。
哦，
所以说我们以前我们小学学的时候，日历表都是星期一、星期二、星期日嘛。
哦，星期日。对。
但是呢，我们总是知道这个礼拜天这个概念，所以这个礼拜天啊，这说明那个西方的宗教势力在中国大侵略。
哎，那照这个共产党讲，礼拜天是干什么的呢？星期日是干什么的呢？
星期日是没说休息嘛。
就没说，没定义，是吧？
星期日休息啊，休息天啊。
就为什么工作六天休息一天，没从来没讲过。
这也是西方的文化侵略吧？
那为什么这个侵略就留下了呢？
因为中国按照黄农历的话，他什么时候不宜干什么，不宜干什么，他有些日子就空下来了，让你去做。嗯，
这个中文圣经是怎么样？它有这个翻译是怎么样？是你那个本儿怎么说？这祖宗在这山上敬拜，你们到时候当礼拜的地方。
啊，我读错了，
啊，说通通都是礼拜是吧？
对，都是礼拜。
蒙哥还去查了半天，我说这个敬拜和礼拜是不是不一样的翻译？妇人这时候的思路是怎么回事？他这个话是有道理没道理？他这个我看出你是先知，他就把这个话就插出去了。你讲我五个丈夫的这个事情，咱们就避开不谈了。
因为这个妇人嘛，他生活上很苦，劳苦担重担啊，他要有一个盼望。
嗯，
那这个盼望就是要通过这个礼拜来达成的嘛。
哦，
但是呢，他们平常大家有众说纷纭，大家东说西说，你看这里说是在山上，又说在耶路撒冷，那这块来了一个先知，对不对？
嗯，
刚好是一位老师，又是先知。
嗯，
那他肯定把这个问题要问明白了，这应该是顺很 自然的。
你觉得这个问题里面，从他问的这个问题里面，我们能不能够学到一点什么？就着我们的福音工作来讲。
是啊，我们中国有的是宗教信仰，对不对？为什么要信洋教，对不对？然后我们有这么多的教会，我现在偏要去那个天主教，对啊，他的教堂那么漂亮，神父也穿得那么漂亮，而且挺正式的，不喜欢到你们这个福音教会。你看，那些弟兄也不知道什么打扮就上台了，
也不知道什么打扮就上台
了。那为什么你偏说你们的这个，是真的，我们那个是不好的？那。我们这个经常有弟兄姐妹这样说，
这些问题怎么答？待会儿再看，因为看主耶稣答，应该是挺有启发的。这是他们问的这个问题啊，很有意思。因为这个妇人显然不是受什么高等教育的，她也不是整天在这个事儿上花心思，对吧？
是，应该是。
她就算是劳苦担重担的，那她也就是注意注意。可是她提出来的重点居然是你们信同一位神呢、啊？不一样的说法，就像你讲的，让我们无所适从，这个是对他来讲很大的一个威胁。
嗯，
我们现在遇见这个慕道友啊，尤其他要是涉猎不深啊，或者本身呢就不是对于历史啊文化有很多的知识，他所看见的就是说，你们这个也是信神，那个也是信神，或者这个也是信耶稣，那个也是信耶稣，这种的观察在他们的心里面是很清楚的。
哎，对。
可能留下最深的印象，也可能是头一件把他们挡在门外的问题。
哎呀，还有就是他觉得他信了，过去的他还会反过来想这个问题。
对，对。
我怎么能、
嗯、我怎么能确定这个才是真的？
这才是唯一的呢？
那当然，现在我们就有很多很多的说法跟做法，比如说基督教要统一大联盟啊，或者基督教跟天主教合一啊。你看，不信主的人就是挑这个毛病嘛。不知道阿贵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如何，或者你到了一个新的城里面有两个教会，你们要传福音的话，第一件事情是把两个教会统一起来。
阿贵呢去的地方都是小村庄嘛，小镇嘛，
嗯，
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华人教会。
哎，你现在所在这个城镇，据我所住，就曾经这个比较有规模的教会就曾经想要收编你们呢。
哎，这个是一开始
不止一次、
啊，一开始就走错路了嘛。
谁走错路了？
我最初一步就踏到了这个现在这个教会，所以说还不知道还有个别的教会。
哦，真的。
哎，然后最后这回再回来的时候呢，又过了
才知道。
再回来的时候呢，哎，不是啊，因为以前来过了嘛。以前认识的朋友都在这个教会，就顺便就来，实际上没有选择了。
嗯，老是有这样的声音啊，觉得教会要复兴，福音要广传呢，第一件事情是教会内部啊，就是所有的这个，尤其一个城里面不可以有两个中国教会啊，要是有多的聚会就是不好啊。
哎，有这种说法。
你对这个说法的看法如何？
嗯，这个说法说的时候，就是说我们不对他们对嘛，他就是说别的地方来了以后，他就说，哎，看到这有两个教会，我非常的痛心。
这样子啊。
两个教会就合一的时候，他们就这样激动的那样分享。但是呢，激动归激动，但这个合到一起的以后，弟兄姐妹也不是特别的振奋，然后饭也不够吃。所以我当时那个合一不看好，不过现在听说挺好的，对，当时走眼了。
就是饭够吃了就是了哈。反正这个现象是的确存在。对于不信主的人，或者他研究不深的人，他们一定会拿这个问题出来问你。基督教里面有这么多的宗派，像信天主的人，他们就是最喜欢讲，就是我们只有一个教会啊！你看你们里面有多少宗派，这就表示你们那个是不对的啊！这现象是存在的，但是这个现象的解方绝对不是这么容易的。就像常跟弟兄姐妹举的例子，就是说中国馆子都说是中国菜，那你觉得把所有的中国馆子通通都放在一起，是好呢还是不好呢？
关键是地方不，你不能都走到一起啊。
那你不是住在德州？我们德州地方大
啊、
哦。你看看那个自助餐店是不是、啊？
哎呀，你要是从
越开越大，
楼上太太想吃什么馄饨的，你跑下楼去买一碗上来。你要是都聚在一起的话，只有几家人有这样的运气了。那还大部分人的话就要开车走半天呢、哦、我想还是分散在不同的地方，但是还可以搞连锁，大家都一样，味道都全一样，只是地方不一样、你方便嘛。
你看我们现在光看休斯顿你就知道了、休斯顿的馆子呢很少就是卖只有一样的，但是最多也是卖到两三样。
嗯，
那川菜呀、跟湖南菜卖在一起，很少川菜跟广东菜卖在一起的。
你说是一个
店
一个店啊？那当然，
对对对，
因为他做了一锅汤不小心舀错了，
对，爸爸老广都辣坏了。
呀，我知道那里面是怎么回事，一汤啊汁儿全都是一大桶放到那里，一勺伸过去，伸错了。我就说那个勺子没有。少舀了一下四川人的配汤，然后再要涮一下勺子才能够舀
汤，那麻烦了，
这是不可能做的。哎，
当然这是中国菜啊，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不一样不见得是不好，因为神是很丰富的，它里面包含了各种各样不一样的，
是，
只是它有一个各从其类，而不是说天下一家。
嗯，
你要怎么样答一个老美的问题？你们有这么多的宗派的馆子，到底中国菜的精髓是什么？什么东西去掉中国菜就不是中国菜了？那个其实能够打出来的人不多。哎，他贵的意思如何？
你说
什么东西去掉中国菜就不是中国菜了？就是不管湖南馆呐、啊，这个北京馆呐、啊，是满汉楼啊，呵呵是什么的，是香港食街，你通通都有一定的特色在里边，才能够被称为中国菜。
是。
那个去掉就不行了，
那就筷子吧。
哦，筷子啊，
对，
那也不行啊。你筷子像吃越南店也是用筷子啊。烹饪技术方面，烹饪方式方面，什么东西是中国菜，什么是法国菜？
嗯，中国菜可能要麻辣豆瓣酱吧。
麻辣豆瓣酱，你这一听就是四川的。
对，法国菜嘛，就要放那个奶酪。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在这个你难为阿贵了。阿贵很少出去吃饭。
嗯，很少出去吃饭，不是因为你不喜欢出去吃饭，是因为你太能干。
嗯，也不是啦，吃外面那个气势吃多了不舒服。
以前我跟小贝很早做过这个节目。
嗯，
中国菜的特色到底是什么？那个你得抓住，而不是说哎，我们的祖宗在这个山上，你们说在耶路撒冷。
嗯，
不是那个问题，教会有一个基本。那个基本要存在，在那个基本之上的丰富其实是好的，丰富不是是坏的。你不能想一个很简单的解决办法，因为福音朋友说，所以我们就想一个办法把教会都合在一起，这是完全是没有见识的人的说法啊。那到底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等一下咱们再看基督的答案。但是中国菜到底是什么？哎，可能每个人答案不一样，有的人说是酱油，有的人说是要用爆炒啊，这个爆炒可能是有相当学问在里
面。那很多真的东西
那倒不错，就是中国菜来讲
啊，
主流的中国菜之所以被称为中国菜，爆锅去炒，
嗯，
然后它的调料里面常常是有酱油的，那也许还有别的讲究。
对，再一个的话，这东西食材都切碎了。
哦，对，弄出来，有些香料我们不用，有些香料我们用。就教会来讲，什么东西去掉了就不行了，在什么东西的根本之上呢？丰富其实是好的。不一样其实是有益处的。
那当然只有基督嘛。
啊，基督怎么讲？怎么讲就是基督耶稣？那你觉得天主教跟基督教是天下一家吗？
是可以称为弟兄的，有的。
啊。
只要是敬虔爱主啊。
只要是敬虔爱主。嗯。
对。
你这个四川人倒是挺宽松的。
哎，主要是这样嘛。我们曾经是小教会的时候，来的聚会的人，什么样的背景都有嘛。
嗯嗯嗯，
然后就来了一个弟兄，台湾来的，他说他一来就和我是罗马天主教的，
哦，
然后我们就挺好，一起在查圣经啊，然后我们会请外来的讲员，对不对？
嗯，
带我们查圣经，他一来就开始骂那个天主教这儿不好那儿不好的话，那个弟兄把外面做的是脸一阵红一阵，
那他听进去了没有呢？
这个我就不知道，不过他后面还继续来，那个讲员是讲了就走了。
哦，其实的确是有一些重点的，就好像我们要讲中国菜，你固然可以讲到说用油锅去爆，用酱油去炒，可是印度香料加进去，这个中国菜做出来跑了味儿了。很多的料啊是不能往中国菜里面去加的。
哎，对，
有很多的料呢是不能往基督的教会里面去加的，这一加呢它就变了质了。
是
这圣母玛利亚一升天，圣母玛利亚一没罪，
对，
这就变了质了
啊。那我想蒙哥是不是要说的是圣经啊，权威的？
不是我要说的，就是我们自己需要决定嘛。
嗯，对，因为每一个教会不是都有一个信条贴在他们的门上的嘛。
哎呀，那个看一眼的人很少啊，大部分弟兄姐妹都信主。
我知道里面的话，一般如果他强调圣经权威啊。
嗯，
那就把天主教挡到门外了。
这个我们很早的节目也做过啊，有个最经典的说法是很简单，一句话就讲完了啊，甚至可以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话就对起来。基督教啊，我们所说的教，当然不喜欢用这个词，可能就是这么讲好了啊。基督教呢是圣经决定教会，天主教呢是他们的教会决定圣经。
你现在这样说，他们也不认了。
他们还是认的，他们还是认的。
但他说现在不是这么回事啊，等等。
不不不，那这绝对是外行话的了，因为教皇所发的谕令，梵蒂冈对圣经的解释是最权威的。
嗯。
而不是说圣经来定义往后的教会，这是他们整个的历史，直到如今还是这样。他们教会来决定啊，说可不可以用避孕、堕胎、神父可不可以结婚，通通不是因为圣经说什么，而是因为教会决定这样来解释圣经。
对，这个说的有道理。
这个是普遍的，专家认为，这当然不是蒙哥自己想出来的话，就是他们最简化到最简化是在这件事情上不一样。那这个不一样就很不一样了。
是，
当人家有不懂的时候，要发出攻击的时候，说你们有这么多的派别，这个那个，你照着他的胃口去调整是没用，调整半天他还是不来，他来了他还是信不对。我们自己需要知道的就是，是不是以同一个圣经为基本，而不是教会里面现在有任何的权柄或者任何的人来增加什么减少什么。就像主耶稣最后讲了，若有人在这话增添了什么，那天主教绝对是在上面增添了很多很多的东西，所以他这个合一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是
啊，那个合一不叫合一，了不起就是合作就是了。
对呀、
啊，所以这是一个不信主的人对于这个问题很尖锐的看法。那这个问题到底应该怎么解决呢？主耶稣的答案可有意思了。耶稣说啥？他说妇人干什么？你当
信
我。哎呀，这个有意思嘞！这什么叫做你当信我？这个时候的我是什么？
基督永生神的儿子。
这是一个角度。还有一个角度呢？
先知吧，因为他说你是先知嘛。
还有一个角度呢？
好，看不到了，我只能我是二维的，不是三维的。
就是最三维的，就是最基本的
啊。对，
在你面前跟你讲话的这一位，
嗯，
你现在有你的成见，我现在第一个对你的请求，对你的建议是什么？你把你的成见放下来，你要信我所说的。
对，
尽管你对我这个人还有存疑，你的认识可能也有限，
嗯。
但是你要是不信我呢，这个问题就很难讨论下去了。
对，信我是信我所说的话，而不是信我是先知是基督的。
信我这个对象是可以给你点知识的，可以给你点帮助的，这是最基本一定在里边的。信我这个人，甚至不牵涉到我这个人是不是神的儿子，是不是先知。当然你现在既然认为我是先知呢，那你就信我就比较容易了。
嗯、是。
那这个对于我们传福音来讲有什么教训，有什么启发？
我们就传耶稣所得的话嘛。
那当然是不错。假设他这个最基本的观点还不是讲到耶稣，是讲到跟妇人讲话的这个人。
对啊，因为这个人现在呢是看着他是先知，对吧？那在最后说他是基督、嗯、
那再说了，那我们还没查到。
那如果说他要信的话，他肯定是要信耶稣是他等的那一位救世主。
我在想的观点呢很简单。
哎，
我们在传道给人的时候，
嗯，
尤其当人有这一类很基本的很肤浅的观察性的问题，我们这样说你们那样说，这个宗派那个信仰都不一样，这时候一个关键就是这个听到的人对你这个传道的人呐、有没有任何的信任，你得赢取他的信任。当你对他说你当信我的时候，你这话得有分量。
对，这个可能最基本的，你说的、
这就是我在说的。
忘了。
不过这是因为基本功太好了，对。可是这东西不能忘。我们无论是个人传道，或者在台上讲道，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一定对于自己的这个美国叫什么信用分数是吧？你的 credit score， 对。
嗯。
别人眼里看你是什么？他对你能不能够信得过，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嗯，
你光站在街头上或者人家下飞机你拼命去跟他讲是没有用处的。
嗯，也不一定啊。
我知道了，咱们现在查圣经，就顺着主耶稣的话讲、对不
对？
对
对，你说的对。
你赶快，你马上跟我说，不一定这蒙哥还能做下去吗？连主耶稣跟这个妇人都讲，都有这个你当信我的问题，何况我们？所谓你当信我，就是说你心里面的问题，其实不是在乎这个在山上啊，在耶路撒冷啊，这个众说纷纭呢，你也知道。
嗯，
大家都这么说，你现在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嗯，
你要来问我呢，哎，你得信我。
是，
我们再讲下去好办。只是 就着从中国来的人来讲，看到你一个传道人，有哪些事情会让他不信你？你觉得？将心比心的话，
那就多了嘛。
多了，哎，一个一个数啊，因为你要数出来，然后我们才能够。
一个是诚实嘛。
诚实，他看你这个人诚实不诚实。
心口不一，对吧？
还有呢，你们接待很多年轻的学生，年轻的学生什么时候他开始信任你了？
什么时候开始信任啊？
嗯，我们有个同工，他在科罗拉多州那边，他就跟我讲说，哎呀，其实现在本科生很容易信主啊，只要他信任你，你带他信主很容易的。
是。
嗯，那什么时候他开始信任你，或者你怎么样让他信任你？
你在跟他接近他嘛，在他的圈子里面，他用微信，你用文信，
这个蒙哥就已经没有了。
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比较难，是我们现在生活离他们比较远。
你要生活离他近，或者
对啊，即使你请他
到家吃饭，
你要是这样也不一定，因为他说话没法跟你话，他的话没法跟你说。
嗯，然后他怕到你家去，还不知道你的底细，是不是？
对啊，我们和我们自己的儿女都谈不到一种。
嗯，
别人家的儿女就更难，他们跟你客气客气气，肯定。
哎，有的时候是反过来呢，跟我自己的女儿很难，跟别人倒容易。
是容易归容易，但他对你的信任的度那不一样。
那还有什么样的东西挡在我们中间？如果是年纪大的，他们下了飞机之后，
就是宗教礼仪嘛。
哦、
你说在这个山上敬拜，必须的，他就不愿意了。
嗯，中国人不信任中国人，好多原因，有一部分是他们那边的原因，有一部分是我们这边的原因。
哦、
他们那边的原因，大家数一数都能够数出来了啊。比如说年纪大的，这种身经百战呢，经过文革了，看得太多了，阅人无数的。他现在是已经云淡风轻啊，反正能够过日子，能够推着孙子散步就好了啊。其他什么人他信了，他谁都不信，连党都不信，还信谁呢？就过去的经历让他难以再把这个信任呢、啊、交托到任何人的手上，因此他不管听谁讲怎么讲了、啊、他都听不进去，因为他不信。
嗯，
他不是不信你的内容，而是他对于人已经没有信任了。
嗯，对呀、啊。
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年纪很小的，在家里是独儿独女的，哎，从小他在他的网络世界上，嗯，就不牵涉到信不信嘛，我不高兴，我把他关了就是了。
是，
我下次小心一点就是了。而且网络上有这么多的病毒啊，何况我爸爸妈妈跟我的警告，我自己呢，除了爸妈给我开的支票之外呢，给我汇的现金之外，我什么都没有，因此我也不轻易相信别人啊。这都是他们那方面，他们那方面呢，我们要去破除的话呢，就一定要花功夫。
对，
连主耶稣跟这个妇人讲话都需要绕了个大圈子了，从这个打水的井啊，口渴啊，你给我水喝啊，一直到你有五个丈夫，
是
他才能够提出来说你当信我这四个字，他不是一开头就说了。
嗯，
何况我们，你要老头老太太，你要天天陪他去散步呢，散步一阵子，你要自己最好也推一个孙子，那就比较容易信了啊，对吧？
不快了。
真的假的？
待几年吧。
小孩呢？那你看，要花相当相当的功夫。可是从我们自己这边来讲，既然中国来的人这么不容易彼此信任，我们就不应该再加上任何使他们更不信任或者更不放心的这个因素在里头。所以啊、咱们先从这个比较一次性的来讲，比较容易讲了。
嗯
啊。你常常去一个地方传福音啊，或者教会有福音聚会啊，轮到你上去讲了，哎，那这时候怎么样增加人家的不信任度，或者怎么减少人家的不信任度，是肯定有关系的。
嗯，
就是所说的讲员介绍。
哦，
你这个讲员介绍，你可以发海报，你可以说说明，那随便。有时候你身不由己了，人家随便人家怎么说了。人家来呢，他也不是因为信任你而来，他或许是看到你的学历，或者是看见你的名声，或者看见你的题目，或者看你的长相，如果人家摆相片的话，对不对？
对，嗯，
他来了之后呢，他能不能够听你讲，信任不信任你，跟你上台的头几分钟呢，是绝对百分之百的关系。
嗯，
你觉得你自己从中国来，对不对？你觉得什么样的介绍，或者是这个讲员什么样的风范，让人家最不喜欢，不是说不喜欢，最不容易信任他。
国内就是讲官话嘛。
哦，讲官话，什么样的官话？举个例子来听听吧。
嗯，我都忘了。
你在教会还是可以听见官话的。
还好吧，他们现在小孩子上去说话。
我是说讲员，我是说福音聚会的讲员。什么样的讲员让你觉得这是官话？
因为我看的讲员太多了，所以说现在搞不清楚。
都是官是吧？
我觉得都讲得挺好。
你这个人好。你从前不信主的时候，你记得吗？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讲员让你不信任？
我第一眼就看到蒙哥在台上嘛。
哎呀，糟了！
讲了几句话以后，说就把领带扯掉了，是吧？这个舒服太舒服了，但对我的印象，这个印象比较深一点。
哦，真的啊？
对，
那个是我第二点要讲的。第二点就是你的穿着打扮，跟你谈吐举止。
他没有印象，因为我们在微信之前的话，参加个聚会都不太留意上面讲什么。
嗯。当然人家不会故意去留意你，可是我们的重点就是在这个不留意啊，也不精心也不耐烦的情况之下，又再加上中国人对中国人的不信任，有几件事情当我们出去传道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啊，千万不要再雪上加霜了啊。但现在我已经赶不上时代了，可是从前不管我去哪里聚会，他们要介绍我，我不能说你不介绍。
对，
哎，他介绍完了，我一定要上去更正的，一定要亮亮我自己的底牌。
嗯，
让他能够稍微比较不更不信任我。我这个是从前的体会，但是现在已经不准了啊。从前的体会是这样，就是早年我们在向从国内来的这个同胞们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一定不信任你，就是他觉得你是一个拿薪水的牧师。他已经不信任你了。
嗯，
因为你是来做宣传的嘛，你这个薪水如果再是一个什么美国浸信会啊，那你根本就是拿美国人薪水的，你讲的话我为什么要听？
对啊，现在人反了吧。
所以我说现在不太一样。
是啊，是啊。
但是恐怕还有一些根基性的讲究，到底我们什么是最有利的。我以前能够用的，因为相通的地方很少，我所能用的就是我是个留学生
啊。你当时是嘛，对吧？
至少离开留学生还不远，做了一次留学生以后就知道一辈子都觉得自己是个留学生。
啊，
的确是这样，我是不拿薪水的，我也不挂头衔的。
嗯，
我也没有读过神学院，我完全不是科班出身的。就是人家怎么介绍你呢，你自己另外有一套介绍的方法。这介绍的方法说穿了就是在这四个字上，你当信我，至少你不要对我这么反感。所以开头几分钟怎么讲是非常重要，你能够讲到让他把他所有的包袱暂时摆在门口，听完不高兴还可以背起来走，但是这几分钟你既然来了，听我稍微啰嗦几句啊，那他或许有点办法。再加上我们从前传道的时候呢，吃饭的时候不让人家知道你是谁的。
对呀，
你不能够西装革履在那边大模大样的，不，你要帮着打菜，帮着抹桌子，帮着打水，帮着弄小孩，什么都好，帮着擦地都做完了啊，轮你上去啊，原来就是你来讲，那还可以，至少在从前呢，这是对福音都有帮助的啊，现在就很难说了，请听众朋友自己琢磨着办吧。好，阿慧，咱们今天先聊到这里，下回再谈呗。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孤单，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湖，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公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
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